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题目有没有什么概念啊？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对我的这个就是分享信息的这个方式有点认识的话，我是一节一节的从这个就讲这个《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前书》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一卷书卷，它专门针对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来做一些教导，所以它里面有教义的东西，也有一些教会管理的东西，甚至于有一些大家行为准则的东西，所以它所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然后呢，我们上礼拜讲完了这个到第十章，所以就开始要讲第十一章了。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这个题目不好讲啊。所以我几次曾经在想说，是不是我就可以跳过算了？然后我就做有祷告，想说，他想不行，我还是要面对神所交付我的使命。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这个题目叫做"聚会蒙头的原则"。我们从在开始讲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直以来，我们讲到保罗他针对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他所传闻听到的一些事情。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他就在讲这些事，包括他里面内部的一些有淫乱的事情，他内部有一些告官的事，而且告官在外邦人身上。然后呢，他里面有一些分党的事情。所以他从那边讲到第七章的时候，他开始回答哥林多教会的人问他的一些问题。所以从第七章到第十四章，他都是在回答一些问题。当然，我们是没有看到哥林多教会的人问了些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他里面有些地方他会讲论道什么什么什么，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是跟哥林多教会的人问的问题是有相关的。比方说，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他讲到是婚姻的问题，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些人他们会觉得说，哎呀，我如果是单身多好，我可以全时间的来服侍主。但是他讲说，如果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身份，就保持着什么身份，不要去随便的去想要去变动它。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讲到说献祭的时候那些肉怎么办，对不对？就是他你在吃这个献祭的肉有没有什么关系？那也是更多教会人在问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从那个地方他就衍生出来讲到自由。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有自由的。我们对于真理认识，我们知道天上地下只有一位神，其他的都是偶像。所以今天尽管是祭拜过偶像的，那我吃了以后，对我吃也无损，然后不吃也无益，所以无所谓，我可以吃可以不吃。所以他在里面讲了几句我们很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文，他说这个我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凡事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总归他是有用一些从那个吃祭偶像的祭物的这个观点，他就讲到一些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有自由的，我们是神已经给了我们那个权柄了。所以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他就讲到那个。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呢，我们就停在第十章的地方。他讲到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而行。所以在那里他讲到了一件事情，是说我们今天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看是不是在一个不伤害人的地方，我们是不是造就人的立场。那造就人的立场是一个爱人的立场，是 based on 我们对人的爱。我们对人有爱，我就不会去伤害他。然后他又讲到说，更高一个层面作为我们一个行事准则呢是什么。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的一切，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责任吧，是为了荣耀神。所以说我们或吃或喝，我们今天在家里面跟我们的配偶相处，跟我们的儿女相处，我们到工作当中工作场合里面跟我们的这个同事相处，老板相处，都要想到一件事情，我们或吃或喝，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然后他这样讲完以后，好像是不是有点说，哎，我丢给你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担，然后就没事了？没有，他讲了一句什么？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把他自己当成了一个榜样，摆在了人前，让人家看到，说你们该效法我。而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是效法基督的人。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榜样可以遵循。所以不单单是说他给了我们一些这个行事为人的准则，更重要的是他把他自己摆在了人的前面，说你们要像我，你们可以学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然后呢，讲到这个地方，他就到了这个啊、今天的第十一章。那我们可以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把念一下今天的经文。来，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同声念一下这段。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你自己的话语都是宝贝的，你自己的话语都是啊，让我们能够得到益处的。求主你自己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的明白啊，今天这个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教导。我们谢谢你，主，你自己也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今天的我们的所学的能够真的是能够荣耀主你自己的名。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大家请坐。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从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到第十一章二到十六节啊。所以第二节他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他说我称赞你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他从第一章一直到这个目前为止好像还不曾称赞过哥林多教会，他不曾称赞过他一直在讲说什么你们自高自大，讲到很多他们的一些东西啊，但是他没有称赞。但是这个地方他说什么？我称赞你们有个原因的，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表示说什么？表示他在这个地方，他说尽管你们有这么多做这么多的一些在这个教义上的混淆，有在这个对于这个行事准则上面一些问题，但是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传给你们什么？这个原文它里面是有一点传统的味道，是讲到一些传统应该遵守到的一些法则，我有坚守了我所传给你们的。那里面是什么？我愿意你们知道。他说我传给你们的，你们坚守了我所传给你们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我愿意你们知道。他不是说我指示我命令你们知道，而是说我愿意你们知道。知道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它叫做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我们在这里不随便妄解这个头的意思。我想大家每个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首先对字义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对不对？我们要很清楚一个字义。那但是如果字义不清楚呢，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先不去解这个头什么意思，但是我想每个人心中一定有一个观念，这个头到底在说什么？是说我这个脑袋呢，还是在说什么东西？那我们先从这个经文来看。那他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我们从后面往前面看，神是基督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首先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如果我们说神是基督的头，仿佛从我们自己对于这个字义的这个诠释来讲，就有可能是说我们讲基督，神是基督的头，所以神是基督的老板，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这样讲啊。我们也知道他讲我与父原为一，他们是一体的，所以本身并不存在于谁是谁的老板，谁是谁的老大，没这个观念。我与父原为一。然后呢，他说看哪，时候将到，你们即将分散，剩我一个人在这里，但是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所以第二点看到的什么？我们第二点看到的是神与基督是同工的。神并没有在耶稣基督被这个掉弃的时候，被放弃，被众人所这个遗弃的时候把他也遗弃掉，他没有。他说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所以父是与他同工的。好，那再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有讲到一个什么？所以他表示说父是代表那个权柄的，父在整个，虽然他们是一体的，虽然他们是同工的，但是是有一个权柄在那个地方的。所以父神跟子神还有圣灵，我们讲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三位一体，但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岗位。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说我去，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那个大是表示是说父神是他给他是他的一个权柄，是他权柄的一个来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神是基督的头，首先我们没有说他是他的这个老板，对不对？他说我父原为一，我们是一体的。然后呢，时候将到，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所以父跟他是同工在这个事情上面。同时呢，到最后他知道父神是给他的，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这个四福音里面很多地方都有讲到说那个耶稣与父神之间的关系，包括说讲到说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表示什么？表示父他有更高一点的这个权柄在那个地方，但是他们本身彼此之间是同工的。好，那我们这样既然看到说神是基督的头，我们对于这个头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是说这个头其实并不一定表示他是他的首脑或者是什么，但是他代表一个权柄在那个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往前看，男人是女人的头。我想在座的姐妹现在开始耳朵要竖起来，这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呢？首先，那我们从同样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创世纪里面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男与女之间也不存在谁是谁老大的问题，而是在于说我们是一体的，夫妻之间二人是成为一体。然后呢，但是在以弗所书也有一个教导，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是什么？讲到说一个顺服的观念，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他讲到他知道说一个妻子去顺服丈夫没那么容易，凭什么我就要顺服你，但他讲说如同顺服主，顺服你的丈夫就好像你顺服你的丈夫顺服这个耶顺服主一样啊，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这个地方也讲到头的这个问题。然后你们，但是相对来讲这是一个相对应的关系，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不是一个单向的一个要求，而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对待。所以单向来讲是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从双向来看，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爱你们的妻子爱到一个程度，正如就好像基督爱教会，那基督爱教会爱到什么程度？为教会舍己。所以这里面也是讲到男人与女人的头，我们是一体的，但是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我愿意你们知道，他说从一个教导的观念当中，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基督是所有人的头。那基督是所有人的头之中呢，男人又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这里面的权柄来看的话是神第一，对不对？然后基督，然后男人，然后女人，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这不是一个谁大谁小的问题，而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今天这个很多人把这段经文的题目是说女人在教会蒙头，或者是类似这种题目，但是我们把它弄成是，我把它想成是聚会蒙头的这个原则，因为它毕竟讲起来是从双方向来在看这个事情的。他说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我刚刚说了，这是一段经文，是保罗在回答哥林多教会提问的一个问题，所以显然他们把他们当时有的发生的一些问题反映给了保罗，那保罗根据这个问题他就去解析这个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这也有点背景啊，就是在犹太人里面，他们在男人在这个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他是蒙着头的，所以在他们原始的观念当中是蒙着头的。那蒙着头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那个时候摩西在耶和华的那里40昼夜，然后呢他手里拿了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他的脸面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他脸上是有光的。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怕，他们怕挨近他， 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就用帕子蒙上脸。蒙上脸是什么？怕那个荣光褪去了。但是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神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呢，是揭去帕子的。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直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所以在过去的时候，因为摩西跟耶和华之间的对话的关系，所以他是有个帕子遮住头的，把头遮住，免得让怎么样，他讲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是不要让他们怕。但是这就变成了他们一个传统，所以一直就他们变成说，男人在祷告的时候，男人进到圣殿的时候，是有一个帕子遮住的。但是这个变成什么？这是一个传统，但这个传统是有一点点谬误的。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新约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了，我们已经可以直接面对神了。但是发生了什么？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让我们能够直接进到至圣所了，直接面对神了，但是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当那个幔子从上面到下面裂为两半的时候，人是可以直接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在他的身体里面经过他的身体，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他说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所以这地方是讲到是新约在我们恩典这个时代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是什么？这个教导是说我们不需要再用一个帕子蒙住自己，好像是避免掉还是惧怕看到神的荣光，我们是不需要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很显然有人，他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显然在那个时候，有的人他们可能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是不蒙头的，但是还是有人呢，他是蒙着头的。也就是说在这段经文他讲说，凡男人祷告或者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什么是羞自己的头？刚刚讲了，谁是男人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什么叫羞辱自己的头？就是羞辱基督。我们没有看重神给我们的那个救恩，没有看重神宝血所带来的那个救赎。所以当男人祷告或讲道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你们没有看重，没有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摆在前面，你们仍然在遵守传统。那是不是有点像法利赛人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遵守一些传统，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传统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那个传统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就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保罗回答哥林多教会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解决一样一样在他们人心目当中从旧约走到新约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样转换他自己的心态，从过去一个我是不配的，我是罪人，我是一个怎么样子，然后能够来到一个新约的观念当中，我们是在基督耶稣的救恩当中，我可以来面对神，我不需要自惭形秽。所以他讲男人祷告，这就讲得很清楚，就男人祷告是不可以蒙着头的。但是下一句，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好，这句话跟上一句话是相对的，对不对？但是唯一不同点是说，凡女人祷告或者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那女人的头是谁？根据刚刚第三节讲是男人，对不对？就羞辱了他自己的男人。为什么？他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那这又讲到当时的一个习惯，讲到当时的一个习俗，什么样的女人会剃了头发？是罪犯，是妙计，或者是这个 prostitute， 就是她身份是不合宜的一些女人，只有这种女人她才会剃头发。所以她讲说，如果她女人祷告或者讲到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一样。所以意思是说，如果说你不蒙着头，那你就好像把你的头发剃掉了，剪掉头发一样。 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所以这个是等于反驳前面一节的观点。前面一节是说，如果你不蒙着头，就羞辱了自己的头，羞辱了自己的男人。然后呢，为什么？因为这表示你是一个不正当的女人，你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那我必须强调一点，这个讲到这个蒙头，其实如果说讲到它的仪式来讲啊，讲到仪式说这种蒙头与否，那是习俗，那是在那个时代。但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说，这样子一个仪式，这样一个习俗，它所代表的属灵意义。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是说，如果他不蒙头，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代表的意义是说，她是一个不守妇道的一个女人。那你如果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那你是不是就羞辱了你的头，羞辱了你的男人？所以这个观念是应该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啊。所以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她这里面意思是说，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表示是说，在当时读这卷经的人，在他们的习俗，在他们的风俗当中，他看了这句话，一看就会懂了。就说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那当然了，在我们这个年代，在我们这个时代，剃发修剪发那是不对的，那我蒙头，对不对？所以他等于是用第六节去加强第五节的必要性。你不需要想太多，你基本上有这么一个原因，有这么样一个原始的一个基准点，你不愿意剃发，不愿意剪发，因为你知道那是羞耻的事情，你是把自己的身份等同于妙计，等同于罪犯，那这种情况之下，那你就蒙头。所以这第五第六，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段经文是比较难，我觉得难解的啊，因为在这个讲到是什么，人是怎么造成的，人是神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对不对？所以他也造了男也造了女。所以为什么这里讲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呢？难道女人不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吗？因为他是创世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讲得清清楚楚，他是照着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让他能够管理这一切我们一切的创造。但是这里他讲的是什么？他说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为什么讲到他的荣耀？荣耀这句话我们上礼拜上一次我在分享的时候有提到，荣耀其实不是神要贪图我们的荣耀，不是神要贪图我们对他的口头的敬拜赞美，让他能够得荣耀，而是当神得荣耀，我们全家就得荣耀，我们都是一家的人。当神得到荣耀，我们作为神的家里面的儿女的人，我们也同得荣耀。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是神的形象和荣耀。我想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个地方，在八福之后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让人看到你的好行为，怎么样，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的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去做到这些东西的，我们能够让神得荣耀，让我们的好行为显现在人的前面的时候，我们的神得荣耀。那相对，那我们看下一句，当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什么意思？男人自己本身是没有什么荣耀的，男人是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我如果今天过一个合神心意的日子，我过一个属神心意的人，那么我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可以让神的荣耀加增，我可以让神让人家看到说，哦，这个人不错，是个神的好儿女。那同样的呢，用同样的道理来看的话，一个女人她是男人的荣耀。也就是说什么，在这个在十四章那个地方，她又讲到一句话，她说这个女人如果要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回去问你的男人。所以也就是说，一个男人怎么样，一个女人她为什么会让男人得荣耀，表示这个男的够不够爱这个老婆，是不是把这个老婆带得很好。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所以要表示说，就跟前面的那个讲法是一样的，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因为他是本身是神的荣耀，他就不应该蒙着头。那女人呢，如果女人不蒙着头，她表示什么？她把那个人的荣耀拿过来了， 把那个荣耀神的那个身份、那个工、那个岗位拿过来了。他要荣耀的是他的男人，男人再去荣耀神。所以这个中间还是我刚刚讲的，神、基督、男人、女人有一个次序在这个地方，他这个次序是不能混的。你不能够说今天男人直接去荣耀这个神，但是女人就跳过谁，这样子不行的啊。所以男人这段是讲到一个荣耀的一个观念。那他也讲到，接下来他讲原因了，这个中间为什么这个次序要一直在这样强调呢？他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所以讲到起初的创造，然后呢他讲到说，况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所以第八节跟第九节也是在强调第十节的这个第七节的关系。所以中间他一直在强调的是一个顺序，一个次序。他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大家知道这段故事的经来源吗？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所以神造了一个，看到男人独居不好，然后呢他就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中间他把天上各样的这个所有他所造的一些动物、飞鸟、走兽带到那个男人面前，他叫他什么名字他就叫他是什么名字。但是后面讲他还是没有找到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呢那个时候耶和华怎么样，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起初的创造。他刚刚提到说第八节，他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那出处是在创世纪第二章，所以是耶和华神与使他沉睡，于是取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他肉合上。然后呢同时他讲到说，况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男人是怎么造的？是神用地上的尘土做了一个男人，然后用他的，就让他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对不对？然后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他讲什么？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解释了什么叫做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这个为是让，是帮助的意思。所以他讲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才会发生这些事情。那这些是圣经上所记载的。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其实我发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对圣经的态度是说，他这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经所说的话，如果我们相信这是圣经所说的话，是神所说的话，那么圣经里所说的都是真理。圣经里面所说的东西，其实我们是用站在一个从一个信的角度来出发来读这卷圣经。第十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天使是什么？天使是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也就是天使的被造是为了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这边第十节讲，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记号。所以也就是说，因此女人应当在头上服权柄，在她的头上服权柄，服一个权柄在她的头上，表示她的头顶头上面她是有权柄来的。她不是按照她自己的这个他爱做什么做什么，不是，他是有个权柄在他前面的。所以他讲说女人，那原因是什么？他说原因是为天使的缘故。这个是比较，也是一个比较难解的一个问题，好的。但是这个，在刚刚这段经文他说，因此女人应当在头上服权柄，这个是原文没问题。 然后他加了一个为了天使的缘故。为什么要为天使的缘故？他刚刚讲了，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表示说什么，如果女人她愿意服权柄，她愿意服在权柄之下，那么是做给天使看的，天使是来这个奉神的命来监察这个世界的。那这个部分当然也有人是讲什么，也有另外一种讲法是说，是女人她就有本身就有权柄。那我平心而论，为了这段经文，我是看了不少的书哈，那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讲法。那我是当然就是根据比较可信的一些教导来做出今天这样一个分享。所以他的讲法就是什么？他说女人应当在头上服权柄，在她愿意服在一个权柄之下，那她的权柄来源是谁？她的权柄来源是男人，是她的男人。所以在这个讲法之中的话，他为天使的缘故，他会做给天使看，让天使能够看到他在这样子一个连这个女人这个最后的创造，他都能够愿意来做这样一个顺服权柄，那是不是神就可以得到荣耀？十一节，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说，他说男的跟女的不是彼此互不关联的，男女之间是有一个关联性在那里的。所以女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然后呢，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于神。那这句话就是这两句是互相关联性的。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所以这两个彼此之间有关联性。他们的关联性在哪里呢？关联性是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就像刚刚所说的，女人是由男人身上的一个肋骨所创造出来的，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那从一个生育的角度来讲，男人是被女人所生出来的。所以呢，但是你要看到一个最终的一个源头在哪里，但万有都是出于神。所以还是讲到那个权柄，讲到那个次序，所有一切的创造都是由神而来。你们自己省察，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这句话是不是很充足地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是这句话当保罗这样子反问的时候，答案是什么？答案是肯定的嘛，对吧？就说不合宜的，对不对？他说你们自己省察，自己审查，男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用过很多很多这种反问句的答案都是呼之欲出的，都不需要问都知道的。所以他用这种问的方式是说，意思有点味道，就是说你们自己省察，你们不用，你们自己说，自个儿说，女人祷告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意思说不合宜，对不对？是不合宜的。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整段经文其实是有当时的时代背景，还有当时风俗习惯的一个背景在里面。但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都是在讲什么？都是在讲一个顺序的问题，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所以当女人祷告，她如果不蒙着头，是代表什么？她是羞辱她自己的头，对不对？所以羞辱她自己的那个男人。然后呢，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那这三节也是要连起来看，就是你们自己省察。当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答案是不合宜。那后面讲什么？你们的本性是什么？是我们被创造的时候的生来的天性。我们的生来的天性，女人女孩子是不是就被教导出来的，是会自己打扮留长头发？然后像我女儿每次小时候一生出来，我这两个，我儿子跟女儿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儿子那个他的那种个性完全就是男生，女生呢出来就是女生，要穿裙子，要长这样，要留头发，这些东西。所以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所以从头发的角度来讲， 也可以看出男女之间的不同点。男生如果是长头发是个羞辱，但是如果女生长头发是她的一个荣耀，因这长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又有一个问题又出来了？那既然长头发是她的盖头，那她干嘛还要再蒙头呢？她就直接用长头发盖着头就好了。但这里面还是有一个意思在里面的，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你既然在你的本性当中你已经有了长头发作为你的盖头，那你为什么不顺从我们的教导，你就把头发盖起来，把头发盖起来当做一个服权柄的一个记号呢？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是这样子一个问。然后第十六节，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若有人想要辩驳，他这里面是不是也又有一个隐含的意思，是有人想要辩驳，有人会对这个教导有意见的，有人会对这个教导有想法的。他就想要辩驳，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说是好争辩的。若有那好争辩的人，他想要来争辩一番，想要来做一些辩论的话，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这个我们是什么？是讲使徒。我们做使徒的，我们来传讲神的道理，我们讲教导神的这个神的教导，我们不会去跟你做争辩的。这就是真理，这就是你该做的事情。所以他讲说，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不光是你们哥林多教会，我们不跟你争辩，你到任何地方我们也不跟你争辩。那当然这是在唯一在这个哥林多教会被提出来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个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哈，然后题目叫做聚会蒙头的原则。我想大家心里都会想说，蒙头，难道我们今天要蒙头吗？那同样的，耶稣他在他的最后晚餐之后，他知道他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他就拿起手巾来束着腰，然后就为他们洗脚。那难道我们今天也要洗脚吗？所以有很多东西，他洗脚是什么？洗脚是有他的时代背景的。他说你们全身是干净的，只要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因为他们全身是干净，但是他们是穿着那个露脚趾的鞋子在外面走路的，所以脚会脏的，所以他们是有洗脚的原那个。那这里也是一样，在中东地区他们是有这个他们的服权柄的，他们是要盖头的，要蒙着头的。那我们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那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如果我只是纯粹看一个聚会蒙头的原则的话，那对我而言没有意义的。我们会觉得说，这段经文我也不用蒙头，我们今天在教会放眼望去连戴帽子都没有一个，什么叫蒙头？那蒙头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所以不是在于蒙不蒙头，那就好像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这个仪式，我们今天其实不需要这个用仪式来去表达我们对神的这个敬畏，而是我们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他。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个规条当中去敬拜。所以这个蒙头是在于说教会当中服权柄的一个原则。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是有原则的？那这个东西，这个原则会带到接下来第十二章会讲到，在神在教会里面设立的一些这个职位啊，你说职位也好，他说恩赐也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服权柄的观念。所以当耶稣基督不是保罗他在回答哥林多教会这些问题的时候，讲到从第十一章到十四章都在讲教会的秩序，在教会的敬拜。当他在讲教会的敬拜的时候，他首先要解决掉的问题就是大家面对一个权柄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愿意在神的权柄之下，愿意在基督耶稣的权柄之下，还有他的救恩之下，然后来进行我们的敬拜，那样才是会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在这个地方，就是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是我们在教会的一个原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权柄的一个 hierarchy， 一个顺序。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一段经文给我们，虽然好像在里面有一些绕口，有一些艰涩难懂， 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这是从这段经文当中明白，我们愿意愿意顺服在主你自己的权柄之下。我们也真是在家里面作为一个男人，我们爱我们的妻子，以至于让我们的妻子也能够愿意顺服在我们之下，因为这是让女人这个妻子顺服你们的丈夫，就像如同顺服主一样啊。我们也男人也应该爱你的妻子，像耶稣爱教会一样，甚至于为他舍命。主，这都是主你自己宝贵的教导，让我们真的也因着这样子的明白这些权柄，明白这样一个次序，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那容神益人的人，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让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所彰显出来的神你自己的荣耀，就让主你自己的名，然后主你自己的名更加得到那尊贵的荣耀。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